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大家看到今天啊，大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看到大堂的美丽的圣诞树又出现了哈，有很多的圣诞灯哈。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圣诞的季节又要到了哈，不远了哈，接近年底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兴奋、比较活跃的一个时刻哈。比如说昨天是双十一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下单哈。昨天双十一也是许多买家大抢购的日子，对吗哈？然后各行各业其实大部分在这个年底的时候也都是旺季的哈。然后其实我们在教会也是不例外了哈，教会这时候也是比较的忙碌哈。我们马上又要明年就要年会啊，然后有很多的圣工计划，有很多的预算啊等等的哈。包含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福音行动了哈，所以教会现在大家包含不认识这个全职在职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比较忙碌的时候哈，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在这个时候要去敲定哈。对我个人来讲，这个十一月份也是我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刻哈。那教会安排的十一月份安排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安息得力的信息哈，然后我自己就感觉哦，在这个超级忙碌的时刻哈，这个最不容易安息的这个时刻啊，我要来分享这个安息的信息哈。哦，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真正要实际上战场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哦。所以啊，我们要常常来到主面前，告诉我们自己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阿们吗？阿们。好的，这个礼拜呢是这个周是十一月份的第二周，对吗？我们要持续来看安息得力了哈。我给今天的主题叫做从目标导向到安息仰望。我们先来读一段主题的经文，请同工为我播 PPT。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一同诵读，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我们到这里就可以，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和聆听的耳，保守我们真实的可以领受，当我们回到你的里面，在平静中，在安息中，我们能够真实的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愿圣灵今天亲自有话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不论是听的说的都同蒙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这周要继续来看安息的信息哦。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个礼拜的安息的信息呢？因为太重要了。还有就是因为安息太不容易了，所以圣经才要我们竭力，要我们竭力进入安息。为什么需要竭力？因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先来看一张最近我们来在电视画面上很容易在媒体上很容易看到的画面哦。这是一个以巴战争的照片哦。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巴勒斯坦女婴遭砸死，以色列40婴遇害，在大家的右手边看到的是以色列这些伤亡的孩童和家人，在左边是巴勒斯坦加萨地区的这些伤亡的孩童啊和家人。先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立场哦，你觉得这些画面幸存的人能有安息吗？有可能安息吗？如果你是他们的家人，如何能安息呢？我们身处在一个局势动荡不安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到底什么地方我们才能够真的安息？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土地来看哦，也许我们并没有这些画面，对吗？我们并没有真正经历这样一个画面哦。昨天我们一个姐妹在晨祷分享她真实的以色列经历这样的一个这些事情哦，但我们国家并没有，对吗？所以我们其实啊，每一天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啊，很多人呢其实看着媒体，一下子谁要和了， 一下子谁又跟谁不和了，又破局了。许多的人民呢，也跟着媒体心情上上下下，像洗三温暖一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的爸爸妈妈有哦。所以这如何能安息呢？对吗？其实我们人在这个许多的工作重担啊，在许多的家庭中重担，在许多人和人之间的比较竞争勾心斗角当中，人真的能够安息吗？其实当罪进入人类当中，其实人类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安息了。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神就说怎么样，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其实人类只有短短的在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之前，短短的那一段时间，曾经在伊甸园享受过神的安息。我讲的是神的安息，而且这个安息是神本来就要定义要给人类的。所以神创造这些天地万物，我们刚才诗歌充满全地当中看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创造这些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人可以安息在他的创造里面。所以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安息，是为了让人得着安息。那回到现在的时空来看呢，我们人在什么时候没有安息？比如说人在身体不舒服生病的时候，我们很难安息，对吗？或者说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或结果跟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期待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安息。或者呢，当我们和人之间有一些关系的紧张，有一些比较，或者在我们人际当中我们感觉到受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安息，对吗？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当责的时候，就担当责任的时候，有责任在我们身上却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在准备讲章的我，一个小时后我就安息了。刚才讲到这些点，有没有什么是你正在面对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让你没有办法安息，更不要说要得力了，对吗？所以如果你也在我刚才讲的这些景况或光景当中，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得着安息，那你又怎么样来确定你自己是否得着安息，已经在那个安息里面呢？其实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解答。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个11章28-30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的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的，人如何得到安息？主耶稣已经发出了邀请，主耶稣说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对吗？我们在刚才的经文上面，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所有人的邀请。安息不是自己会有，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安息也不是说我努力想要安息就能够安息的。安息是我们去寻求主耶稣，安息是主耶稣给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息。这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其实他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在哥林多前书16章翻译成快活，同一个字啊，在哥林多后书17章翻译成畅快欢喜。所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也可以说我就使你们畅快欢喜，也就是一种喜乐的表现。安息本身是一个信心的呈现，是一个信心的结果。不过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主耶稣面前，学习他柔和谦卑的样式，他说他就必使我们得着安息，也就是他就必使我们怎么样畅快欢喜。所以喜乐是我们到底是否真的得着安息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和标准，也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主里面的一个温度计。 所以主耶稣啊，他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常常喜乐。请告诉我们左右边的人，要常常喜乐。阿们阿们。好，今天我的信息要分成三个部分来看，怎么样我才安息，怎么样 才能够安息得力啊。首先呢，第一点，安息是要从人的眼光转到神的眼光。人的眼光其实有几种不同的角度，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别人的眼光是什么，别人到底是怎么看我的，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再来就是自己的眼光，也就是我自己到底怎么看我自己呢。另外一个是神到底怎么看我这个人，另外是从别人的角度，我是怎么看别人的，那神又是怎么看他的。事实上眼光常常是我们能不能安息的一个关联，是紧紧是息息相关的。眼光跟我们是不是能够安息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常常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对吗？所以你看到社会上常常有些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结果在路上呢不小心看了一眼，对吗？后来就发生了怎么样，大打出手甚至寻求，甚至发生了杀人的事件，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吗？我们如果不要讲这种非常极端的例子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同事啦、同仁啊，或者我们的主管，或者我们的配偶孩子稍稍跟我们的这个意见不一样或者我们的配偶他皱一个眉头，我们呢，或者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在那个第一时间就怎么样给我们回应就回答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常常也很容易有一些情绪，有很多生闷气的情形，对吗？其实别人的这些举措会不会引起我们的反应，常常是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是息息相关，跟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是很关的，也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看我们自己这个人呢？我记得我刚刚站在这个台上开始思会的时候我常常一不小心就吃螺丝啦，或者是念不顺，然后呢我事后这个就会一个人很过不去然后情绪就倒了好一段时间其实这就是我这种完美主义在作祟很怕别人我这样讲错了，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让别人的异样眼光。我们家两个这个念幼儿园的姐弟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在婴幼儿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他们眼中的这个视角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巨人像我这种身高可以在别人面前成为别人眼中的大巨人也是很得意的，对吗？虽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他们现在都去念幼儿园了，一个大班一个中班他们现在开始上学的，然后有一天我儿子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小 Q 的爸爸好像比你高很多耶，他才是真正的大巨人耶。这个真相终于被揭穿了这次Sunny宣教士前一阵子回来台湾述职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们姐弟在线上参加Sunny的这个分享会然后他们就觉得说Sunny在这个荧幕上看起来好高比讲台前面好高比一般人都高很多他居然跑来问我说，爸爸，你的身高有没有到沙尼阿姨的肚脐？肚脐耶，这也太瞧不起老爸了好险我老早就已经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身高了后来有机会我带他们真的是见到了沙尼阿姨本人，我才说，你们看清楚爸爸已经到沙尼阿姨的肩膀了大家看到没有，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眼光，会有不同的看见。好比约书亚、加勒和十个探子，他们有不同的眼光，他们就有不同的看见所以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视角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对吗？所以他们没有去这个，他们后来就没有去这个十个探子就没有办法进去了所以我们的眼光和视角也会深深影响我们到底是否真的能安息。弟兄姐妹，阿们吗？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来看看那到底什么是神的眼光。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章31节到2章3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同工为我，谢谢。我们一同来诵读，请。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地万物都造起了。到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看神造，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我们其实若从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前面开始来看的时候，其实神用6天来创造天地万物。他造了第一天造空气，第一天造光，第二天造空气，第三天造陆地跟植物，第四天神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神造了鸟，造了鱼，第六天神造了这个动物和人呢。其实我们若仔细去读啊，在这些经文当中，其实我们最常看到的两句话就是神看着是好的，然后还有一句叫做神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到的甚好，所以神在第七日就安息了。这里的安息是圣经第一次讲到安息，其实这个叫做神的安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做 sabbath， 它的动词叫做 shabbat。 这个是 唯有神才有的安息，也就是我刚才讲到，只有亚当夏娃，人类只有亚当夏娃曾经在那个短短的时间经历过的安息，叫做神的安息，也就是神本来定义要给人类的安息。那神为什么能够安息呢？关键是什么？是神看一切甚好，神看一切好甚好，看甚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有神的眼光，一切看一切，我们的眼光觉得原来不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其实有可能仍然是好的。我们觉得不好的，但是在神眼中可能仍然是好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自己啊？什么是你眼中的自我价值和自我的形象？你看得到自己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受到奇妙可畏吗？你看得到你自己的价值和宝贵吗？不论你今天怎么样看自己，神永远看我们如同他眼中的珍宝。大家可能都听过脑性麻痹的这个艺术家黄美莲博士，对吗？还有一个澳洲的生命斗士，是天生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的这个一个生命斗士利克胡哲，他是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作家。他们从出生以来就是别人眼中的异类和应该要绝望的人然而他们的父母选择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两个孩子，所以他们的父母相信神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有美好的命定和计划，虽然当下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他们没有选择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这些孩子，而是他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以至于黄美莲博士立刻胡哲，他们现在生命可以成为光，成为热，成为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弟兄姐妹，你又是怎么样看你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可能天然人的条件远远胜过黄美莲博士，远远胜过李克胡哲，然后我们怎么看他们呢？我们看他们是什么？在摸鱼，在打混，整天在追剧，玩手机，作业考试一塌糊涂，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了 anyway， 但我们的眼光会决定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而我们的眼光也会决定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安息，能够安息啊？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来看待在我们周边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自以为意， 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看待自己，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当中真实的得着安息。也许我们以前看不顺眼的这些人事物，我们能不能求今天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看见我看他们就是不好啊，可是神看到他背后的好，这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许彼此不同，但是这个不同，这个差异，其实在一个群体当中可能是祝福而不是咒诅。不论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公司当中，甚至在家里面和我们的配偶，我们彼此的差异可能是一个祝福而不是一个咒诅，对吗？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在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人等等的？也许我们以前有特别喜欢人事物的形态或者性格，那求神今天帮助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宽广的眼光，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看见他看见的。从人的眼光转到神的眼光，其实神的眼光就是神的价值，也就是神看为宝贵的。神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体系常常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我们来看一张这个价值体系的一个示意图哦，这是我画的有点丑哦，大家请见谅哦。左边是一个这个1943年发表的这个 Maslow 的 Law 这个马斯洛的这个人类需求层次哦，大家可能很多人应该有看过这个，但是它后来虽然有一些新的发展，有更多的层次，但是这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从最底层的这些所谓生理的需求啦，到安全的需求，到社会的需求，到尊重的需求，到最高的那个自我实现的需求，对吗？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理论，而且也是认同的，对吗？我把这个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呢，对应到这个人的这个身心灵的层次哦，我想说这只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哦，并不是学术的理论哈，所以如果跟大家的想法不同请见谅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哈，这个比如说食衣住行娱乐能够满足我们最底层的这个身体的需求，对吗？这些艺术啦啊，我们的伴侣啦等等的朋友啊，可以满足我们这些这个我们的心、我们的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而最高层的这个所谓的灵的需求，唯有神能够满足。大家再看到这个图最右边，我放了一个价值跟价格。通常越底层的需求，价格是越高的。比如说，让我们身体满足的东西啊，常常我们要付上更高的代价，比如说很好很高级的这个美食啊。那愈高层的需求呢，虽然它的价值越高，但是呢它常常是免费的，比如说圣经、神的话。那当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我们的身心灵出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生病了，那我们要去看医生，不考虑健保体系的话，常常我们要付上的是比较高的代价的。那我们的心理也许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去看心理师或者去看心理医师，对吗？那我们的灵里面，最高的灵里面生病了，我们要去找谁？我们要去找神或者找牧师，对吗？那我们要付多少钱？不要钱，对吗？所以在世界的体系哦，最有价值的却常常有可能是最没有价格的。我要再说，这只是一个示意图，我们也要高抬或贬低任何角色或职业的意思。我要强调的是，在人的价值体系和神的价值体系常常是不同的。然而身为神的孩子，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凡事上转换，用神的价值来看，这会影响我们安息与否。当我们能够走在神的眼光、神的价值当中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安息。安息呢，也是回到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看到神说事情就成了，对吗？事情就成了，所以神看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回到神的创造和价值里面，就有安息啊。 我记得伯夷曲牧曾经跟我们分享过，这是一个什么躺平的时代哈，躺平的时代。但我们如果来看神的创造，只有什么谁才是这个真正的躺平的时代？一个小 baby 刚生出来啊，他只会哭和喝奶哈，所以呢，他只能够躺平在这个婴儿床，所以婴儿才是真正的刚出生，婴儿才是真正的躺平的时代哈。但是当神的时间到了哈，七坐八爬对吧？他七个月他就开始想要坐了哈，八个月他就想要怎么样？开始想要爬了哈。你可以去想象那个婴儿的心情吗？当八个月婴儿开始可以移动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哦，他心里面其实是一定是非常兴奋的哈。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八个月怎么样，但是一定是很兴奋的，对吗？哈，我居然可以从这边慢慢移动到那里去了耶。哦，虽然他可能坐不稳，可能爬得很吃力，但是我相信他是很享受，那个婴儿一定是很享受那个不稳那个吃力的状态了。到了一岁的呢，到一岁婴儿开始想要怎么样学走路嘛，对吧？他就开始要想要扶着旁边东西站起来，甚至他可以开始走的时候可能就像企鹅一样这样摇摇晃晃的。那这个婴儿到底有没有享受啊？其实这个婴儿一定是很享受那个感觉的，对吗？虽然他旁边的大人一点都不安心。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婴儿才是应该真正是躺平的，从躺平才是真正的安息，怎么样？从我们来看，婴儿应该要躺平才安息嘛。但是在神的创造和计划里，婴儿自己当他自己在坐、在爬、在学走路的时候，他其实是勇于去尝试、勇于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的，而且是喜乐的。所以婴儿本身是安息的，虽然他旁边的家人不安息。所以当人回到神的创造和计划里面的时候，就有安息啊。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不再需要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我们不再需要与众不同，我们如果需要与众不同，可能是我们在乎别人怎么样，我们在乎那个眼光，所以我们想要与众不同。然后当我们如果能够接受自己在神眼中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价值。当我们能够真实的开始展露我们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们才是真实的开始接纳我们自己。当我们开始把我们自己的恩赐、把我们的天赋交在这个创造我们的神的手中的时候，让神来自由地使用我们，让我们的天赋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进入神创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命定，这就使我们进入神的安息里面了。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哦。麻烦同工帮我切到这个使徒保罗的照片，谢谢。在左边最左边是这个大树的扫罗哈。从大树的扫罗到使徒的保罗，大树的扫罗当年在迫害这些基督徒的眼中，这些基督徒眼中是怎么样来看到保罗的？根本就是一个黑道，对吧？根本就是一个恶魔。然而扫罗是怎么样看他自己的？保罗了，保罗当时是怎么样看自己？他可能看自己是觉得哇，我为神大发热心可是当中间他被在大马色被神光照的时候，他接下来在大树沉潜了14年之后，其实他后来成为了看万事如粪土，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至宝的这样的一个使徒的保罗，成为神何其重用的神迹的器皿，对吗？你看到神的眼光了吗？神并没有用基督徒们被迫害的基督徒们看保罗的眼神来看扫罗，所以扫罗可以成为保罗。然而我们看下一章，彼得呢，当主耶稣预言这个彼得会三次不认他的时候呢，彼得是怎么样看他自己的？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对吗？所以彼得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可是当主耶稣被抓当鸡叫声以后，彼得终于看到他真正的他的自己，彼得终于看到他自己的本相，他对自己怎么样失望透顶。后来他就说我干脆放弃传道人，我去再回到我的老本行去打鱼好了。 可是当他回去打鱼的时候，他连自己最擅长的打鱼都怎么样，完全抓不到鱼，完全的失败。可主耶稣要他 把网下在船的右边，后来他下网打鱼，打了153条鱼。他从一个最自信最自夸的这样一个主耶稣的大这个门徒大弟子啊，变成一个失败的渔夫。可是当主耶稣的慈爱来恢复了彼得的时候，我们在最右边的看到他愿意舍去一些，他在被神大大的得着，圣灵的能力大大的充满他，他在讲道当中大大的得着人。曾经有一种手环呢，上面写的 WWJD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戴过，现在好像比较少看见。那个 WJD 的意思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What will Jesus do? 到底主耶稣会怎么做？其实这个手环很有一个意，我觉得它还蛮有意义的，就是要我们去揣摩主耶稣基督的眼光哦，使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人事物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像来到平交道前面一样，怎么样？停、看、听，停下来，想想耶稣会怎么样看，听听看，圣灵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默想一下，如果是主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我们能够停、看、听，来寻求神的心意，这会带我们进入神的安息。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安息是从满足我心转到满足主心了，从我要什么转到寻求主要什么。我要什么是一个目标导向，寻求主到底要什么，这是一个安息仰望。其实目标导向有错吗？目标导向没有什么错。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各行各业不是也都是这样教导我们，对吗？我们要目标导向，我们要追求卓越，我们要从 A 加到 A 加加，而且我们也常常教育我们的孩子要这样，对吗？要有愿景，要努力，要打拼，要成为杰出让人刮目相看的人，对吗？所以其实有目标不见得是不好。然而身为神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的目标在神眼中到底算不算分，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不是神的目标。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目标导向型的这样一个人物，当他还是一个大树扫罗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铲除所有这些所有非犹太教的这些信仰的异端，这些基督徒在他眼中就是异端，要完全的铲除。他的目标导向和他对神的这样一个大发热心，在神眼中是怎么看？在神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以弗所书我们都很熟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什么是神眼中看为美看为善的？神所预备要我们的行的就是美就是善。从满足我的需要我的想要转向去满足神的心，做主要我们做的，这就能得着安息。安息是我们回到神的同在神的心意里面。曾经有一个妻子她开着丈夫的新车出门，没想到居然她的车子和别的车子发生了严重的擦撞。她想说，这是一台新车耶。然后下车的时候她就很惊恐，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她的丈夫。后来呢，她从拿出一条拿出保险卡的时候，掉了一张纸条，她就把它捡起来打开一看，这纸条上面写的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当你拿起这个保险卡的时候，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请记得我爱的是你，不是这部车子。我爱的是你，不是这部车子。我想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受，我相信这个对这个妻子来讲是何其大的一个安慰，对吗？其实这就是主耶稣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主耶稣在乎的是你我 是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我们来读一段我们都其实都很熟悉的经文，来读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请同工为我们打出来，谢谢。我们一同诵读，请。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经文说马大在这个前面的经文讲到马大在这些事工当中怎么样忙碌的哈，忙碌的想要招呼主耶稣嘛哈，然后玛利亚在怎么样，看起来就是在打混摸鱼哈。然而他的心其实是紧系的主耶稣的，所以玛利亚在主耶稣的眼中，主耶稣怎么样看玛利亚？他觉得玛利亚就是在侍奉他，就是像枝子连接于葡萄树，就是像树栽在溪水旁一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看的一切，从一个分别善恶树，从我们的知识树转向那个生命树，让我们所做的坐在主的心里，让我们从目标导向转到安息仰望。其实玛利亚并不是不做工，玛利亚不是不做事，玛利亚其实是在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事，在关键的时刻玛利亚打破香膏，将它全然的献在主耶稣的身上，高抹主的主。主看这件事情何其大的美事，当我们在我们的繁忙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重担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从马大变成玛利亚，让我们在我们的忙乱当中能够去得着一个安息，我们从我们的很多的复杂的思想当中变成一个单纯的，让我们在侍奉在先，然后事工在后，我们能够手忙但是我们的心不忙，我们的手做主的工，但是我们的心可以享安息，先享受主再享受工作。我那天听到一个说法叫做 Enjoy Christ in doing everything, Enjoy Christ in doing everything, 先享受主在做任何事当中享受主，以至于任何事在我们眼中都是享受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享受主的当中，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觉得是重担了，让我们可以安息在先，事工在后，从目标导向变成安息仰望。我举一个我们常用的，大家都一定有在这个时代，我相信没有人没有用过汽车导航 GPS。 这个目标导向就好比比如我们已经在这个导航系统设定了我们要去的地方，结果你设定完之后呢，你还是怎么样用你的眼睛很认真地看着它旁边的这个是什么路牌什么几号等等，你还是很用力的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经验来找路这个就很像我以前在美国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拿一种叫做 AAA 地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拿过我们以前都要去拿这种地图然后坐在副驾驶座的人就要怎么样，他就要负责帮忙找地图帮忙指点要向左向左向左等等，这个叫做目标导向然后安息仰望就是当我们已经设定完这个目标以后，你就放手吧，你就放手仰望这个 GPS 导航系统，他叫你向左你就向左，他叫你向右你就向右因为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会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主耶稣就像是我们生命的 GPS， 当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大家阿们吗？上次我听到黄长老有一个分享他说祷告像是一台火车，然后呢神的旨意像是铁轨。我后来在思想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哇好有道理我们的责任其实就是祷告，我们的责任就是上这个火车，至于呢铁轨，这个铁轨就是神的旨意，怎么铺这个铁轨是神的主权， 是神的责任，不是你我的责任。我们这个火车，我们只要跟这个铁轨同工，对吧？我们的责任就是上这个铁轨。当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和神的心意去同工，我们借由祷告让神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可以安息。我们可以借由祷告交托，然后我们知道当我们全然的交托的时候，神必来成就他的旨意。我很喜欢腓立比的一个经文，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4:6-7，请同工我们一同诵读。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常常在这段经文当中深深地得着帮助。当我们把忧愁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会将那份平安喜乐，将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出奇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但愿我们都可以一同的来学习，一同来领受。第三个，安息是从无能为力仰望神的能力，安息是从我的不能来仰望我们相信神能。我们一同来诵读46篇10节，请同工为我播10节，谢谢。我们一同来诵读，请。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其实你们要，对吗？所以这是一个命令，神要我们休息，要知道他是神。神为什么要我们休息？为什么我们能够休息呢？我们凭什么休息？其实我们很少去看46篇9节，我们再来诵读9节，请。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46篇9节给我们答案。神命令我们休息，但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之所以能够休息，是因为他说他要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自己会去折弓，他会断枪，他会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他会做成一切，他为我们征战，而且他说他征战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做成了，你相信吗？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再来读一个诗篇127篇1-2节，请同工，谢谢。我们一同诵读，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其实这句经文，我常常去看它，包含我在准备这一次的信息的时候，感谢主，我真的是靠这个信息走过来我常常在这个当中深深的得着一些体会，尤其当我越来越多的服事当我越来越多参与我根本就没有做过或者没有把握的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文深深的得着我。是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就枉然警醒。在第二节说，他说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弟兄姐妹，你渴望安然睡觉吗？你渴望安然躺下睡觉吗？我们都能够躺下睡觉，对吗？但是我们常常不能够安然躺下睡觉。我们都很渴望安然，但是我们的渴望常常停留在渴望。上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吃过饭以后，我两个孩子吵着叫我带他们去海洋公园玩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花莲那个高级的海洋公园只是我们家社区对面的小公园，刚好叫做海洋公园不要钱的当时因为天气已经凉了，而且时候也不早了我去的时候其实公园只有我们三个人在那里 我看他们两个自由在那边玩玩，自由自在在那里玩，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边走路，在那边漫步。哇，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在心中就突然游生一个好幸福的感觉。为什么？神让我突然想回想到当年，当我的人生陷入一个非常大的谷底的时候，当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也常常在晚上的时候在台北市的公园一个人在那边走着，那个的恐惧，那个的彷徨，那个的不安，我常常晚上是完全没有办法睡着的。所以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家人有这样的经历哦。回头当我现在当下看着那两个孩子在公园这样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好感恩，好感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赐永活盼望的神，这个永生神，我是何等的幸福，我们的信仰何其的宝贵。当我们可以和这个赐这个生命气息的主有一个生命连结的时候，他说唯有他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大家阿们吗？能够安然睡觉是何其宝贵。最后我分享一个我在无能为力当中的经历来作为今天的总结。2017年的七月，我的前公司的经营权呢被其他的市场人士夺走了，我的老板，我的主管啊，是我们的董事长，他被迫下台。其实我们本来有一个准备了很久的一个案子，在香港非常看好的一个香港地铁的一个专案，其实要去建立这个港铁，港铁其实是全亚洲地区第一个做地下做捷运的，所以他们其实走在整个亚洲最早，因为从英国人很早就来在这个香港建这个地铁，他们技术都一直走在最前面的，所以当时他要在这个当中建立这个所谓的车队地的这个高速的通讯系统。然后我们当时的合作的伙伴是一个以色列的公司哦，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啊，其实是有很多的科技是领先全球的。所以我们当时候的系统，我们这些产品非常受到港铁客户的认同哦，它的我们的测试都是一直都是最优的，而且是超过别人很多的部分哦，所以其实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有信心的，当时我是非常有信心哦。不过当我们的这个经营权哦，这个转换以后呢，公司决定撤换掉这个当时候我们香港子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其实他是在一个香港长大的人，后来到台湾念书哦，所以他其实就是香港人 anyway。然后呢，而且他是我刚刚当时候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的 tutor， 我的这个师父。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反对他，就是公司把这个人换下来，然后公司执意要我去香港来取代他来负责这个案子。而且呢，公司也似乎是用这个案子的成败来决定我未来的命运。所以呢，对我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哦。那其实公司大部分都非常不看好这个案子哦，连我自己也非常不看好。虽然我们的产品很好，但是我相信呀，我们的这个香港人已经被离开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只好在2018年的时候，我开始非常频繁的到香港去出差。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跟这个以色列厂商合作，好像多了一些所谓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哦。我想说我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哦，跟这个真正的以色列人联手哦，这样有没有哦，应该可以成功了吧哦，应该是可以成功哦。可是当那个真正的一个标书哦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真的是傻眼哦，因为港铁的要求是非常国际标准的规格，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完成非常多的文件，100多份的这些专业的文件，而且这些文件在我们公司，我们虽然做很多台湾的捷运，但我们都没有做到这样层次的文件，所以我们其实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虽然说在通讯的专业是我们的强项，我们没有问题，然而其他这些什么这些劳安啊，这些环保啊，这些法律啊，这些财务规划等等，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做这些规划，也没有办法这些着手。所以呢其实我是很没有信心哦。而且虽然我当时候 我以前的经历，所以我后来要求我的同仁全部我们沟通都是用英文的。我们的团队已经算是全公司英文最好的，可是呢，我看到港铁的要求标准，所以我完全心里冷了半截。我后来就是觉得说，哦，我看我们放弃好了。然后呢，我就想要打退堂鼓。然后2018年呢，这就是我们这个以色列的 partner 哈，以色列的 partner， 我们一起在这个办了一个亚洲的轨道展哦。然后2018年的4月，下一张我4月10号，我前往港铁做实地的勘察哈。然后我们的伙伴他派了一个从大陆的武汉来的工程师和我们一起配搭哈。然后我们发现呢，我们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呢，我们港铁的客户和这些这个厂商啊，所有的厂商都来了嘛哈，他们都全程刻意的讲广东话哈。全程把我们两个讲普通话的人哈晾在一边哈。我只恨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港剧看太少哈。我当时只看过楚留香跟天龙八部哈。所以我好挫折，我出来以后真的是挫折到一个极点哦。我一路回到办公室真的是垂头丧气，我就说我决定要放弃这个案子。然后后来我就准备从公司要走路去做捷运。我们看下一张，我就在这个去到从公司，我们在一个大楼的28、29楼，然后下来，然后沿着这个海边，然后这个海边走，那是一段很长的路的时候，我一个人非常非常的低落，非常非常心情非常非常的挫折的时候，当下有一句话突然进来。就是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哦。这么强烈的一句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个声音是如此如此的清楚哦，我当下整个人啜泣，一个人走在那个路上，我的泪如暴雨哦。我好久好久没办法自己，一边我走到了捷运站，我都还在哭哦。神给我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哦。后来我回到台湾以后呢，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整个团队啊，同仁呢，都非常的愿意哦，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哦。他们都非常的说，我们一起来拼这个案子吧哦。因为我以前很多团队，大家彼此可能大家也是勾心斗角，其实他们以前很多人是彼此不和，常常来打小报告。可是在这当下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完全的同心协力，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同心协力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一起的完成了这么多的文件，一起把这样的一个标书投出去，这在全公司的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是一个完全 mission impossible。所以我真实的在我的不能当中真实的经历神的介入，经历神的能力哦。当然可惜我们后来仍然因为我们太多的工程需要外包到当地的这些公司里面哦，很多的我们当地没有工程师，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多的外包，所以我们的成本其实是降不下来哦。最后即便客户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最后我们的价格因为高过太多哦，所以我们后来仍然没有拿到这个案子哦。其实我后来也不断地在问神哦，你干嘛大老远的带我到香港走这招啊？如果你带我走，而且你告诉我你的恩典够我用，不是吗？为什么我还是没有拿到这个案子哦？我的信息即将结束，我可不可以请同工上来帮助我，也给我们一些背景的音乐？我也实在非常的不解哦。在2018年的11月。底，我到香港去把子公司的营运结束，有非常多的法律跟财务的程序要去完成了。我也都是第一次做，不过我也终于把它完成了。后来我就结束了我在香港和神同行的日子哦，所以大家看到后来办公室是完全清空的。没想到，在2019年的3月。就在我结束这个公司的11月份结束，2019年的3月，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送中暴动。 一直到年底，整年都在暴动，整个香港和港铁都陷入了瘫痪。我如果有拿到这个案子，我就在这个当中。神终于让我明白，他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处。他带我到香港是为了来去经历和他同行，和他的同工，即便这个结果并不是我要的，我预期的。他让我深深的经历他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于是我可以开始跟保罗一样，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弟兄姐妹们，安息就是在我们的无能为力当中仰望神的能力，经历他的恩典够用。大家阿门吗？让我们一同用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圣经讲到很多的安息，但其实只有一种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就是神自己的安息。 Sabbath of God， 神的安息。我们要的是这种安息。弟兄姐妹，你有重担吗？主说劳苦沾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息。耶稣是一个宇宙最奇妙的名字，难怪保罗要说，愿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字，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单单来仰望他，单单来到他的面前，就像玛利亚一样，侍奉在先，事工在后，先享受主，再享受工作，我们必得安息。我们一起要来开一口祷告，有姐妹，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来享受他的光，他的爱，把我 我们愿都可以在他的爱，在他的光当中轻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因为他已经做成所有的事。我们一同开口，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请。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别人，学习用神的价值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人事物。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从他的眼光，他的视角来看一切。我们一同开口求神给他一个新的眼光赐给我们，我们一同开口，请。我们需要你的眼光，我们需要你的视角，看见你帮助挪去我们那个狭隘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的价值。我们赞美你，愿你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的心中。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赵杰长老来为我们今天的主日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家人，你有真正的安息吗？要从安息得力吗？回应今天讲台的信息，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你默默地在主的面前，你跟主祷告，你要得着那真正的安息。观众说，安息就是畅快欢喜。安息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安息是畅快欢喜。你有畅快欢喜吗？ 神看所造的都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神的心要得着满足，只有我们安息在主里头，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满足主的心。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主要我们休息，因为主能。他说他的话，人的软弱上，主要让我们更得着他自己的完全，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息。安息是叫我们重新得力，安息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安息让我们透过真正的畅快欢喜，我们能够为主重新得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感恩，透过安息得力这个月的主题，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主啊，我们更得着进一步的认识，好叫我们不仅仅只跟主说，主啊，我好累，我要停下来，乃是在靠着主，我们得着畅快欢喜，走前面的道路，要顺服主自己的心意，活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但愿主赐福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主啊，我们心中缺少安息的，我们不懂得安息的，愿主格外加倍的赐福给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与交通，临到我们每一位亲爱的主啊主内的家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神，今天的聚会在此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